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我们今天这次上课分两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将上次行运未讲完的部分做一个结束。那行运讲完之后，等于是辰时论苦地聚整个部分都讲完了，所以呢，第二个部分我们会针对之前讲的苦地聚的部分做一个总复习。那我们先来看行运的部分。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行运呢，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除了受降以外的其他心所法。那在上一次上课，我们有解释过，为什么在这许多种类的心所法之中，比如说以有部来讲，它立了46种心所法。那在这些心所法当中呢，特别把受降给挑出来，让它独立成为受运跟享运。然后其他的再集合起来成为行运呢？那上次我们有解释过，因为在这么多的心所法里面，受跟想的过患是最大的。受呢，它能够引发贪爱等烦恼；那想呢，它能够引发我见、邪见等烦恼。所以因为它过患大的缘故，特别把它从这一堆心所法里头抽离出来，别立为运。那行运的第二个部分是心不相应行法。我们上次呢讲到说，陈时论对心不相应行法的探讨，他特别立了一品叫做不相应行品。那这个不相应行品里面总共讲到16种不相应行法。那再加上在极地聚业论的部分呢，有提到所谓的无作，也就是无表业，所以总共有17种。那我把这17种呢，把它做了一个分类。第一类和业有关，第二类和禅定有关。那这里我要稍微做一个补充说明。我们讲到说这个禅定的部分有所谓灭尽定。那我们看投影片上陈时论对此三者的描述，根本没有凡夫所得的无想定。然后不好意思，我跳错了，应该我要讲是灭尽定的部分。灭尽定乃是心事活动完全止息的禅定境界，并不另外具有实体，且应属无为法所摄。那我们讲说有部呢，他是主张灭尽定实有。他为什么说灭尽定实有呢？我们讲说灭尽定，这种什么叫灭尽定？它能够止息一切的心事活动，没有任何的心事活动在这种定的状况之中。那有部说心事活动之所以不升起，为什么它可以不升起呢？是因为有一个实在的东西障碍住心事的升起，那这个实在的东西就是灭尽定。同学了解吗？心之所以不升起，是有实在的东西障碍，这个是灭尽定。所以有部据此说灭尽定它是实有的。在我们一般来讲说，一个定也算是实有，对我们而言很抽象。如果我们讲说身心的要素把它视为实有还可以理解，可是今天呢禅定也被视为是实有的，不容易理解。那有部的解释是这样。那其他部派他怎么解释灭尽定呢？你看我们这个引文，他说灭尽定者，心灭无形，故名灭尽，无有别法。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我现在桌上这个水瓶，假设我把它比喻成是我们的心念，现在心念没有了，我把这个瓶子拿走，那在这个桌上呢处于一个这个瓶子空缺的状况，这个心念空缺的状况。那我问同学，现在这个心念空缺的状况是有还是无？同学怎么理解？有，你说认为有空间存在吗？我们现在讲的是所谓的实有。实有跟你知道存在跟实在是不同的概念。 存在不一定代表它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我们讲说我们这个人是存在的，可是我们不是实体性的存在。所以在其他部派他的解读是说，现在我把瓶子拿走，那这个拿走的这个空缺状况，这个不应该有实有的成分在里头。这样子你可以理解吗？同样的涅槃也是这样，在阿含里面怎么定义涅槃？他说涅槃呢，一般是这样解，五蕴灭尽的状况，或者是烦恼灭尽的状况。烦恼灭尽的状况是指有余涅槃嘛，它还有色蕴的存在嘛，其实还是有那个基本上是这样讲，就是说一般在解涅槃的时候，五蕴灭尽或者是烦恼灭尽，所以呢它是依于五蕴灭尽跟烦恼灭尽来讲。那同样的假设，我现在也是做同样的譬喻，你看这个桌上的瓶子代表我的烦恼跟我的五蕴，现在透过修行我的烦恼呢没有了。同样问你，这个烦恼空缺的状况到底是有还是，到底是实有还是非实有？这个空缺是属于非实有，但是有部说呢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实有，但是其他的部派呢他会说这个情况是非实有。所以你看陈实论在我们的原文上面呢，你看灭尽定呢，心识活动灭了，没有任何造作，所以叫做灭尽，没有另外的这个具有自性的法，它就好像涅槃一样。就说在这里我们理解灭尽定是否实有的问题，跟我们去理解涅槃是否实有的问题是一样的。这个是上个礼拜讲的，然后我们这个礼拜做一个补充。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和变化有关生住意灭的这个部分，感觉大家好像不飒飒，所以有部的部分我再重新解说一下。那有部主张说，有为法在一刹那中具足生住意灭四相。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一个有为法升起的时候，它还要同时夹带着生住意灭四个有为法一起升起，这样同学理解吗？因为生住意灭它也是有为法嘛，所以一个有为法升起，它要具足四相，等于它同时还夹带着生住意灭这四个有为法。那我画图，我们讲呢它要一刹那具足四相，所以它升起的时候呢它还要带着生住意灭。那我们说生住意灭它是属于心不相应行里面的有为法嘛，它也属于有为法，所以它也必须要具四相，这里没问题吗？换句话说，生这个有为法升起，它要夹带生住意灭四个有为法，住也是，它要升起要夹带生住意灭，其他两个也是。那你看如果这样子的话，第二层次的生住意灭它也是有为法，它也要具足四相，这样不是有无穷过失吗？当某一个有为法的时候，它要夹带生住意灭，然后生呢要夹带生住意灭，在这个第二层次的生还要夹带生住意灭，等于一有为法升起，无量无边的法要升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失，有部的解决呢，它的解决方法立四随相。所以呢四随相就是生生住住意意灭灭，然后呢刚才讲的生住意灭这个是本相。那我们刚讲有为法的升起具足四相，那我们现在来检讨这个生有为法呢，它要具足四相嘛，所以呢它升起需要的住就是我们本相里面的住，这样理解吗？然后呢它所需要的这个意就是刚才有为法升起的时候这个第一层次的意，然后呢它所需要的灭也是在跟刚才那个有为法分享同一个灭。那现在呢那生它所具足的生有为相，它就用生生，这样同学理解吗？本相的生它具足四相， 那除了他具足四相，身的部分呢，他用随相的身身，然后呢，注意面呢，他跟之前的有为法一起共享，这个地方有问题吗？那我们讲说呢，身身他属于有为法，他也要具身注意面，所以呢，他一样共享这个住，共享这个意，共享这个面。那他的身是哪一个呢？本相的身，这样了解吗？换句话说，当每一法升起的时候，他都具足四相，不用另外再落立其他的法了，不会有无穷的过失。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啊，身跟随相的身身呢，它有同时辗转相生的情况。我们现在讲的这九法，某一个有为法，还有四本相、四随相，它是在一刹那之间发生。因为我们讲一法的升起要夹带四相嘛，所以里头的这个身注意面要夹带四相，为避免无穷的过失，所以立生生住住意意灭灭。换句话说，当一法升起时，九法聚起。哪九法呢？第一个有为法，第二个呢四本相，第三个呢四随相，加起来九。这里同学听得懂吗？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在中论里面，他立了一品叫做观三相品，特别就是针对有部的，就是一般讲身住灭意的部分就不讲了，特别针对有部的这种说法加以破斥。那我们知道说，在中国呢，对于中论的注释最重要的一本是集藏，那集藏呢，它同时也是破斥陈实论最主要的一个论师嘛。那我们现在对陈实论的很多理解，我们必须要透过集藏的一些论述来理解。那在这里我就要提醒各位同学，在中国陈实论之所以受到重视，因为他把它当成是中论的辅助教材来看待。所以呢陈实论里面提供了对于有部学说的一些论述，然后呢他的这个空思想是有阶梯性的，所以呢很适合作为在进学习中观之前，对于很多人来讲，因为人类的思维习惯呢，他喜欢实有化的思维，他觉得实有的我的思想可以把抓，我可以思考。那像中论这种一切法空的，对一般人来讲呢很难理解，所以呢他会说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陈实论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过渡的教材，它在中国呢之所以受到重视，或者是说鸠摩罗什翻译它有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我在这里呢特别把有部的这个很这个四相的说法呢稍微解释清楚一点，就是说将来同学要进一步阅读到中论的部分的话，你有这个基础在。因为一般的书里面它讲得很简略，你不太了解说这个身住意灭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这堂课呢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因为基本上佛教哲学不是说你看到陈实论它就是一个终点，它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在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三论学，把它在当初它传到中国的来的时候，是被视为我们刚刚讲学习三论的一个辅助教材。那实际上呢也有学者他研究出来说，陈实论里面的这个思想跟唯识学也有一些关系，似乎也有影响到。所以你今天看陈实论，你觉得说我们讲过他的这个论观点不一定就是佛教的定论，他的观点不是佛教的定论，所以你不能满足说哦我今天读陈实论，陈实论讲的对，那我今天读俱舍论，俱舍论讲的对，后面还有继续在讨论的。换句话说读论书呢，或者是读佛教的义理，基本上最好是你先有一个通盘的概观，有通盘的概观之后，针对你个人的兴趣，你再针对个别的这些学派啊论书再加以深入。那我所谓的通盘的概观，至少你要具足什么？比如说印度佛教史吗？那在藏传佛教里面，它有很多宗义书，它把佛教大小圣的学派分为四派嘛。部派里面就讲经部跟有部， 大圣里面就讲中观位为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个四格嘛，四格你要稍微有一个概念，这样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不然你读一本书，你说这本书对，读下一本书说，哎，下一本书对，那你的见地是什么？就是说在佛法在发展中，它最后会慢慢有一个见地，一个共识出来，或者是说没有一个共识，但是呢，嗯，你可以依据一些祖师，他有所谓的判教嘛，你倾向于哪一个祖师，你就依那个判教嘛。可是今天不是，你如果是自己乱读，东读一本，西补一本，你没有办法形成对佛法的一个体系概念的理解，那这样子是很危险。就是说，你可能今天读这个，你就毁谤另外一个，实际上不是这样嘛。你有一个概观，你有一个高度，然后呢，对于这四个派呢，你可能有一个，你内心可能有个判教，但是你不去说其他的派怎么样，只是说他可能比较不周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你今天有实际上这四个派一个义理它应该有搭配的行门啊，只是说现在我们行门很多是已经失传的，所以如果你有行门的话，那你那个行门应该要搭配哪一个义理，你可以自己去寻找吗？基本上对于我们这门课的名称本来我就是有意义的。第一个诚实论在我们读所谓的中国佛教史里面，它是属于师说，并不是一个宗派。当时宣讲诚实论的这些论师呢，他是兼讲其他的论的，所以它并不是形成一个宗派。宗派是专尊特别某一部论，而且它是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宗派它有它的一个禅这个行门的法门配合的，所以诚实论它只是一个师说而已，并不能称为宗。第二个就是说，你说三论宗在中国消失了，可是实际上当然作为一个论点的学习，它也许不是那么在中国那么受欢迎，但是呢它的这个思想跟金刚般若经是同一系统，不是吗？它是属于大圣初期的这个中观思想。那法华经这些都是属于大圣初期的，这个空义是没有差的，只是论点本身的学习不是那么兴盛。那现在之所以复兴呢，是因为受到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影响。格鲁派呢，他的这个宗建是根据中观学派的应承派嘛，所以在现在呢，基本上你学习就是说密法，或者说你理解佛法，第一个中论是首先，就是说在大圣里面这样的空的这个见地呢，是首先必须要学习的，它很重要。还有呢，我们讲说论点本身的论述可能没有像我们想象中，在中国的这个过程中也许没有那么的兴盛，可是基本上我们讲说它跟它同系的经典嘛，金刚经、心经等等，禅宗里面也有分三大系啊，一种叫做敏觉无际宗，这是根据宗密的分类。这个宗派它的这个见地就是初期大圣的，就是说宗论里面的那种空观。那另外一种叫做直显心性宗，这个是佛性的啊，如来藏系的。可是我们要记得，所谓的如来藏系，它从来不离空观在讲的，没有相离过。同学理解吗？以前我不太理解，就是说你一听人家讲到说如来藏啊，是不是实有啊什么什么，可是实际上它是跟空，就是它是搭配的，你先有空的证件，然后呢再开始进步到我们讲说自空跟他空的问题。那实际上如来藏它是属于一种他空见，就是说某些东西是空，有些东西不空嘛，心性不空。那实际上我们讲到集藏的三论学，它里面呢已经跟中共龙树的中论不太一样，它已经带进了这个佛性的思想，所以反而跟这个西藏就是说所谓的他空这个见地开始就是说蛮接近。佛学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发展，从印度佛学的这个流变来看，本来是龙树那种中观，后来受到这个如来藏思想的影响，开始有所谓的某些东西是空的，可是呢就这种心性本然的觉性来讲不空，可是这个不空呢你很难理解说是所谓的实有性，像外道那样。 你是先建立了一个很深的中宽派的这种应承派的这种空间已经建立之后，然后我再跟你讲那个点你的心性，这个时候你不会掉到外道那个情况里头。对，所以就是说就是说空思想龙树的这个空思想，它是包括在印度跟中国呢都是后面有在演变的。但是现在我们在台湾佛学界遇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大家因为受到学者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都特别去标榜龙树的这种，就是说我们的一般台湾人的这个中观的这个正理解呢，就是到龙树那里为止，后面的就不了解。我不是在讲究竟不究竟，我们从这个哲学的辩论来讲，以后因为同学不喜欢听太哲学化的，那针对诚实论里面的一些论述呢，它是有破绽可以破解的，就这样子来讲它可以被破解，那就哲学上来讲它不是很圆满，意思是这样。我的重点是说，今天同学我们接触这些个别的论述，你要知道说他们呢都有一些缺陷，都有被别派破斥，所以你不要读到这一本呢就以这一本当成是一个定论，我的重点在这里。那我也没有要判教的意思，但是诚实论呢，我们在哲学上面呢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破绽嘛，但是跟有部比起来它又比有部好太多了，有部的破绽更多嘛，我的意思是这样。有接近但不等于，因为它是有层次的，中论它是直接讲空。那实际上我要提醒同学说，一个理论的提出，它应当有一个行门的配合。那在应顺法师的书里面常常会提到说，比如说有部跟经部之间的一个论辩，然后呢经部本身它的学说并不算是统一的，它有很多的里面的这个异说啦。那应顺法师的一个看法，他是认为说经部呢在学说的抉择上过于自由，而实际上一个学说它的提出，它应当是有配合一个禅门嘛，一个禅法可以搭配，可以一起来理解。所以呢有部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有它可贵的地方嘛，它应当是有一个禅法配合。比如说我们讲说唯识学它有所谓的五重唯识观，那现在教五重唯识观的有哪位我并不清楚，所以实际上一个理论它有一个方法，事实上是应该要有，只是说后来大家都变成义理的学习，那这个行门呢失传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参加南传的内观法门，它引经据典清净道论嘛，对不对？它这个法门跟这个论是可以搭配起来的。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一个禅法，然后呢实际上呢你去看经的话还是可以搭配的，它有这样子，应当要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禅法配合，如果只剩下义理的话是很可惜的。就像我相信六祖慧能大师当初在教人应当有他一套方法嘛，那套方法并没有留下来啊。他看到有人静坐的时候他呵斥他，他说你一副臭骨头何为做功课啊，生的时候是生来是坐不卧，死后是卧不坐，一副臭骨头何为做功课，是不是慧能讲的我忘记了，反正是一个禅宗的很重要的大师。那他既然破斥人家呵斥人家在静坐，他有方法教人啊，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对不对？那很多人不懂啊，静坐你错了，那是看他用什么法门。重点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学泰国龙坡田的洞中禅，他就叫我们说你不要维持静止不动的状态，你一定要动，你如果坐不住的话你就用惊醒的方式，然后呢保持觉性，他是这样教人的嘛，所以他有方法，而不是说你这样不对，这个经不是这样看，他本身有一个方法在，只是说那个方法是什么，我们后人只读经方法没有，这很可惜。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有部对于四相的解说，那譬喻师、经部、诚实论还有具色论，他对四相的解说和有部不一样。刚有部讲的是一刹那中具足，那后面这四部呢，他是讲说四相是就一期生命中 五蕴的变化而说，出胎的时候叫做生，相续的时候叫做住，衰变的时候叫做意，命中的时候叫做灭。所以有部的这种事相呢，是属于刹那有为相，在刹那中来讲。那譬喻师经部的这个事相呢，它是就一期生命中的相续有为相来讲，所以呢他们对生住意灭的解释不一样。那以经部和譬喻师来讲呢，他说事相还有陈思论里面多加了老跟死，它是表述五蕴的变化相状，不能脱离五蕴而独存，皆非实有。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实有跟非实有的一个定义，就是是不是要依待其他的法来成立。那这里讲到说事相它要依待五蕴而有嘛，所以呢它有这样的一个依待的关系，它不是实有的。这里同学理解吗？再来第四类，和语言有关。第一个民众，在俱舍论里面译为玄奘译为名声，它是指名词。聚众呢又译为聚声，它是指句子。自众呢译为文声，它是指阿依乌等梵文五十个字母。那有部认为说字母啊、名词啊、句子啊都是实有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比较难理解啊。他把语言视为是实有。那经部陈实论、俱舍论他怎么认为呢？他说字母啊、名词啊还有语言三者的本质是为声，所以在五味法之中呢它是属于色法。那字母啊、名词啊、句子啊它是依据声而成立嘛，那有这样的一个依待关系，所以它不是实有的。再来第五个，与凡夫之本性有关。凡夫法在玄奘它又译为一生性，一生就是凡夫的意思。那凡夫法是使众生成为凡夫而造业受报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与圣道相违。对同学来讲，因为同学如果没有学过哲学的话，你可能很难理解凡夫法是什么，因为它非常的抽象。凡夫法的意思是说有一种就是说它是一个抽象的原理，它可以从具体的凡夫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凡夫的本性可以从个别具体的凡夫中抽离出来，是先天的先验原理。所以我们之所以是凡夫，因为我们先天具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很抽象嘛。对于没有学过哲学的人来讲，这个很难理解，因为过于抽象。那在有部来讲呢，他说从凡个别具体的凡夫中抽离出来的这个原理是实有的。那譬喻师陈实论呢，他说凡夫法不是实有的。陈实论认为说凡夫法呢，它其实来自于外道的教理，在佛法之中呢不应该立凡夫法。那在俱舍论里面他列了14个心不相应行法，里面也没有凡夫法。可是倒不是因为说认为这个是外道教理的缘故，而是因为呢在俱舍里面呢，凡夫法呢它是属于我们之前不是读到心不相应行里面有所谓的德跟非德吗？它是属于非德所摄。凡夫法就是指不得圣道嘛。所以我把引文念一下。问：凡夫法是心不相应行，世事云何？陈思论回答说：凡夫法不异于个别具体的凡夫，如果离开个别具体的凡夫而别有凡夫法，那么呢就应该接受离开这个具体的瓶子之外呢别有瓶的这个原理。有些论师他学习外道典籍的缘故，造了阿毗达摩，说别有凡夫法等等，因深思此理，悟随文字。所以他在心不相应行的最后呢，他做了这样一个提醒，就是说在心不相应行里面， 这些有一些法呢，里面是有一些是受到了外道学说的影响。所以我们行运的部分讲完了，那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下一堂课呢，我们针对苦地句做一个总复习。谢谢大家。